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最近这几年，在美国学习中文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下面我请到一位在美国从事中文教育的老师微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借着这个访谈，听众朋友您可以对目前美国的中文教育有一些了解。微微您好。
您好，
谢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不好？今天借着这个访谈，也请您谈谈您在教学方面的一些经验，好不好？
可以呀。
您是在什么学校教书呢？
我是在私立学校教中文。
那您的学生年龄都多大呢？
我教的小孩是从幼儿园一直到8年级。
幼儿园，那就是
嗯，
5岁、6岁左右。一直
对。
到八年
是
级的话
十
是
三岁，差不多。
13岁。
嗯哼。
好的，微微，现在在美国学习中文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是差不多20多年前啊，有一些在西海岸呐，还有是东海岸那些文化城啊，有些人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今天一般的私立学校不教中文的话，就不能跟别的学校来抗争了。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要学中文呢？
因为中国现在非常强大，在世界上，而且有很多的机会，很多人在中国找工作，所以他们学了中文也是对他们很有意义、很有用处的。
是的，微微，您观察美国孩子们学习中文，一般来讲哈，他们的难处在哪里？
对他们来讲最难的就是把四声发准。
四声哦，
对，
的确
然后，
是哈、哦。
对，这是最难的。其他嘛，下面就是写中文，中文字一个一个的记，对他们来讲也是比较困难的。
您在课堂上面有没有发现，美国孩子们在接触中文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的，或者是感到最有意思，让他们最兴奋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玩中国小孩的游戏，他们特别喜欢。比如说，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吧，那个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那个歌我们从小时候都唱的，他们都喜欢玩。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普遍的一个，就是唱中国的歌，唱现代的歌啊，或者是背诗啊，他们都是特别高兴。
是，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中文的美国孩子，在您的课堂上面，他们一年下来能够学到多少中国字，能够讲几句中国话呢？
这个分大孩子、小孩子，小小孩吧，就是学的很少，主要就是一些日常的交谈呐，看他们，课程是多少时间，每一天，每个星期上几次课，这个区别就是特别大。但是呢，可以就是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的呢，是正式学的孩子，就是说，初中学中文算高中的分数的话。那么他一年学下来差不多将近200个字，第二年呢差不多将近300个字以上，差不多可以学下来。
是，美国孩子们在这个中文课的课堂之外，有没有一些讲中国话的机会呢？
他们也有，但是很少，所以。我给他们一些机会呢，就是让他们，比如去中国餐馆呐、中国城的时候找机会和面孔长得像中国人的人，介绍自己，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现在在网上有很多的游戏，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些游戏呢来练习。比如说中国字偏旁部首都有很多的游戏，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个来练习。
嗯，很有意思。微微，好不好？请您带着这个听众朋友进到您的课堂里面，也让他们借着您的这个描述，稍微想象一下，在您课堂里面，您是怎么个教法？
我在课堂教呢，我是主要都用中文讲课。我的原来的学校呢，要求是100%用中文讲课，所以我呢就是用很多的动作，用手、用身体来给他们表演，告诉他们我在说什么。 这样子呢，就是像教小小孩儿、刚出生的小孩儿一样，他们就是看那父母很重复对，他们父母要跟他们交流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就懂了。所以我就是教孩子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办法，不管是教什么东西吧，有的时候比较抽象的东西就难一点儿，就给他们图片。如果要是比较就是实际的东西，让他们站起来坐下，你给他们做几次呢，他们就会了，就懂了。所以这个办法教外文呢，就是一个就是很有效的办法。另外呢，就是给他们做很多的图片，玩很多的游戏，通过这些游戏和图片呢，让他们有直接的身体的感官。不是，就是硬背下来的中文，所以这样子呢，做起来，学生学得很有意思，然后学得也比较快。
哇，我感觉好像在美国教中文还真不容易哦，好像把您的这个表演的潜能全部都激发出来了，是吧？
是，我有的时候看我的同事教课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以前？学过什么戏剧啊什么的，他们说没有啊。我说，真是当外文老师，真得要会有点演戏剧的那个能力才行。
微微身为一位中国人，在美国当中文老师，不知道在教中文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困难？
我觉得教中文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会说这个语言，所以呢，有的时候。不是特别能理解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孩子还没有听懂，就是前面学过的东西和后面学的东西呢，中间衔接的地方，有的时候就会忽略。所以我就是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学生交流，学生有问题马上就要让他们问，这样呢他们就不会在中间就是落后了，就一个地方没听懂，后边就全都不懂了。所以，在我教学中有好多时候都是这样，他们问我的问题，我一下说，哦，原来这个他不懂啊，所以呢，再回过头来给他们讲，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
是，微微，您在美国教了这么多年书哈，接触了美国孩子也好多年了。哦，可不可以请您谈谈中国孩子跟美国孩子的一些主要的差异点？
可以，但是我在美国待了有20多年了，中国虽然我每年都回去，但是呢，那个我没有回到教室，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吧，现在教书的办法。但是我知道现在中国的小孩还是要一级一级的往上考，你要是想上好中学、好大学，都要考上去，所以小孩很辛苦。有时候晚上学习要到12点钟什么的，在美国这边呢，就是非常不同。他的小孩吧，就是主要就是，包括在课堂上，都是要利用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兴趣，不要打击他们对某些东西的兴趣。比如说，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女孩子数学不好，男孩子数学好，所以他们就千万让，就想办法让那个女孩子不要觉得他们数学不好，就提高他们的兴趣。所以在这一方面吧，我觉得中国的，就是在我印象中呢，教育孩子这方面。不是特别注重提高他们的兴趣，而是就是给他们有点填鸭式的哈。我觉得更喜欢美国这种利用孩子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兴趣这种办法。
是，那么反过来，您觉得中国教育有哪些长处是美国教育体制里面缺乏的呢？
我觉得中国人很注重教育，这一点呢，就是对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小孩有的时候他得一个 B，得一个 C，他就高兴了。中国从很早以前，我们的传统就是，就是很注重文化，所以呢，那个中国人对学习这方面很认真。美国人吧，就是看的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一点，美国应该跟中国人学。一个人活在世上的话，还是应该有很多的知识，所以这个上学呢，就是学知识的机会吧。
微微，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借着您的访谈，让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们对美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一些孩子们有了一些了解。希望您的学生们在中文方面能够年年进步， 也能够在未来对中国人还有中国社会的了解上面得到您很大的帮助。祝您教学成功。
谢谢。